很高兴终于是2006年，这个新的年度，那么尤其新年我是特别高兴。昨天你们都知道，我刚才说 Mr. and Mrs. Liu 他们结婚了，请你们站起来一下好吧，我们很高兴。昨天一天半夜在回家里面，结果早上5点多还听到我儿子跟人家在聊天，哎呀，这真是，回到家我受不了，躺下去就睡着了。既然我儿子还在聊天，真是，我要感谢赞美神了啊，因为我用爱心要来造就他。这是我们今年2006年我从神那里所领受到的意象。这是在哥林多前书8章1节，我们只讲最后一句，他说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我就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为什么说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呢？难道说知识，就是说圣经的根基，或者是丰富的圣经的学得的亮光，或者是他的感动，不能够造就人吗？我跟你讲，如果只有知识并不能够造就人。怎么讲呢？假如说我很有知识的一个人，我对圣经非常的熟，然后呢我常常是思想神的话语，但是我只有这个知识，我的一切都还是在脑袋里面，没有到我的心里面，那个就是徒有知识，那并不能够造就人。我们知道摩西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是不是？我们在圣经上面说摩西他在埃及法老王的宫中长大，所以他学了埃及所有的知识与学问。我们换算成今天的标准来看，摩西等于是怎么样，哈佛大学的法学院跟这个商学院毕业，再加上耶鲁大学的哲学院跟文学院毕业的，再加上斯坦福大学的医学院跟其他的，然后再加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工，这么通通加起来，那么摩西是这么样一个能力的人，所以他说话行事很有才能。但是圣经上怎么讲呢？圣经说神带他到旷野去，他在埃及的宫中40年，学了世上所有的学问。那个时候埃及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一个国家，但又像是今天的美国或者像西方的先进的国家。但是摩西学了40年，神跟他讲，神看他还是不够。这就是我以前讲过的，我们学了这么多是怎么样，只是 IQ 跟 KQ， 我们的 intellectual quotient 跟我们的 knowledge，就是说神生的你很聪明，再加上你后天的培养够的时候，像摩西，所以他非常有学问，行事大有能力，会说话。但是神认为是不够，所以神怎么样，再下一个40年带他到旷野地。神带他到旷野地去学什么呢？这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在我们人认为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因为神带他到旷野地去放羊。当我们放羊，我们知道羊是非常需要你很多的关照的。如果这个羊你带不好它的时候，这个羊就可能没有办法长得好。譬如说我们圣经上面讲说神用他的油膏了我的头，实际上这是一个牧羊人的动作。因为在巴勒斯坦地地崎岖不平，很多洞，洞里面有蛇，那么羊的鼻子很短，所以当它吃草吃在地上的时候，它的鼻子会伸到蛇洞里面，蛇就咬它，所以蛇就羊会被咬伤死掉。所以神说他用油膏了我的头，就好像牧羊人他用那种一种药水，一种膏，膏在羊的鼻子上面，头上面，所以那个蛇闻到那个味道就怕，就不敢再来。所以牧羊人在这个巴勒斯坦地，他们养羊，他们带羊，摩西就这么样的，在他的 旷野地里面40年，就学习怎么样照顾羊。神在 EQ 这个方面，就是 emotional quotient 来照顾他，来带领他。也就是说，光有知识不够，乃是说要有爱心。神让他有一个爱羊的心。我们也知道圣经上面说怎么样，遗失了一只羊，我们就要把99只撇下来去扫那一只。这就是牧羊人他所要学的一个功课。摩西在那里学了40年，摩西学了40年，终于他学会了。当他学会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已经不太重要的时候，神才让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等等。知识虽然重要，但是只有知识没有爱心不能够造就人。知识只能传授给人家，像是老师带徒弟一样，你教他，但是你再把他怎么带，他不会受到你的造就的。同样的，恩赐也是。那么我先解释一下恩赐是什么。恩赐就是说神为了要用我们，所特别加在我们身上一种才干，一种能力。譬如说，大家其实我太太最清楚我，我以前是既不会唱歌，也不会弹吉他，什么都不会。但是自从我有这个需要的时候，神就把那个恩赐加在我身上，所以我唱歌弹吉他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也是感谢赞美神。恩赐很重要，但是只有恩赐没有爱心一点用都没有，因为恩赐只是来服侍人的。圣经前面保罗讲说，他说我如果能够讲万人的方言，但是我没有爱，只不过是一个会抿的锣，或者是会响的拔，并没有任何的用处。所以说，即使我们具备了各样的恩赐还有知识，如果我们不能用爱心来运用来造就人的话，仍然是没有价值，神仍然不能用我们的，更是不是蒙神悦纳的。所以今天我就特别要跟各位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圣经上面说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现在我要讲说，用爱心造就人，不能说只是说我有爱心，那是要有爱的行动。所以我列几样事情，什么叫爱的行动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不要看人家没有的，你要看他有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譬如说，耶稣的大弟子彼得，他的名字以前叫做 Petros， 意思是怎么样 ？Pebbles， 小石头。所以彼得他在以前他是小石头，小石头起不了什么大作用，所以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很小信的人。你们都记得有一次彼得在船上就看到耶稣走在水上，他这下他非常新奇，他就说，哦，夫子我也要走在水上。那耶稣说，好，你就看着我走过来好了。所以彼得就盯着耶稣就走在水上，一直走走过去。但是当他一低头看地上风浪的时候，他就砰咚一声就掉到水里面去了。这就是一个小信，那是一个小信的彼得。但是当彼得做了信仰宣告的时候，就是有一次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说，彼得，他这个时候是称呼他叫做 Petra， 就是磐石，磐石就是大的石头。圣经上面讲说教会要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所以彼得这个时候他被称作大磐石的时候，他的心完全就不一样，他所看到的就是那个要大磐石要做的工作的时候，他的能力，他成了一个掌管天国钥匙的一个使徒，他成为初代教会的磐石。同样的，在我们夫妻之间也是这样。譬如说有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传道人，他的名字叫 Peter Wagner， 他有一次他跟他太太发脾气，他就很生气的说，他说，我真不了解神为什么把你造得这么美，但是又这么愚蠢。就他太太说，神把我造得这么美，所以你才会娶我， 就是因为我这么愚蠢，我才会嫁给你。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弟兄，我们看别人，我们要看他有的，不要看他没有的。譬如讲，有一个人，他的太太有一次问他说，他说你看我是不是很完美啊？这个他跟他太太，他想了一下，他说你是十全八美。那他太太想了一下，哦，是哪两样不美啊？那么他就跟他太太讲，你没有内在美，你也没有外在美，你就欠缺这两个美。所以我们要看人家有的，不要看他没有的，而且我们要看人家的什么呀，优点，不要看人家的缺点。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叫做巴拿巴，巴拿巴圣经就是说拿巴的儿子，哦，他是一个劝慰之子。巴拿巴呢，他带出了好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保罗。这个小子啊，这个坏蛋，他以前叫扫罗，他专门残害基督徒的。但是有一天他被神得着的时候，他一转成为神重用的人。但是我刚才说，他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残害基督徒，所以人家都怕他，听到扫罗这个名字都赶快躲他，躲好像蛇蝎一样，躲得他远远的。但是巴拿巴他是一个劝慰之子，他能够带出，他看到人家好的，他看到人家的优点，他不看人的缺点，不看人家的没有的，所以他知道神必定要重用保罗，所以他就把保罗带出来，并且把保罗介绍给耶路撒冷的教会，介绍给长老雅各等等，所以人家开始慢慢的接受他，所以保罗才会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有四次的旅游宣教，全世界跑。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就等于是全世界一样。但是当人家遗忘了保罗的时候呢，巴拿巴又再把他再找出来，这就是一个造就人的人。因为巴拿巴他有一个宽广的心，他有一个爱人的心，他把一个人家看不中的他把他看到，他像是有一个眼睛，我们说是慧眼是英雄，是不是？甚至于当保罗越来越能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巴拉巴还退让，还让保罗做他的头儿，做他的带领，他自己退到后面去。巴拉巴另外他也带出了马可，这一个小弟兄，他当初跟保罗去宣教，这个吃不了苦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所以保罗有一次写信的时候就埋怨说，你不要带那个马可来，那个人他不好等等。但是巴拿巴最后仍然把马可带出来了。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最先的一本就是马可福音，就是这个小弟兄当初摔了一跤，然后巴拿巴再把他带起来的。因为巴拿巴看到他的优点，巴拿巴没有看到他的缺点。我们知道我们夫妻也是一样，我今天比较偏重夫妻，因为我们有两个小两口在这儿。我们夫妻，如果你太太说，譬如讲，我的意思是说，夫妻也要看对方的优点，不要看他的缺点。如果一个太太说，我的先生啊，一点缺点都没有，我绝对不相信。你把你先生叫来到我的面前，我跟他三天，我就可以列出他十个缺点来。如果一个先生说，我太太是一点优点都没有，那么我也跟真的我要跟他很严厉的讲，我说你真大胆，你这个太太如果一点优点都没有，你居然敢娶她，你知道一定是迷昏了头。所以我们要看人家的优点，不要看他的缺点。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知道圣经上面说神怎么样用宝血遮盖涂抹我们，这表示怎么样，我们有的时候说穿上神的宝血衣来遮盖我们，表示我们罪还在里面呢、啊。我们罪还是你要一生一世的，即使是你今天得救了，你受了洗了，你还是有罪，你还是有罪行，你还是有罪性。我不相信你没有， 我知道你如果说我今天你把你一生一世或者你把你现在做的事情放成电影给大家看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不好意思的。我也是，你三秒钟我就说请你不要放。所以我们保许遮盖，那么遮盖的时候神就算我们是好人，算我们是有义，但是骨子里我们还有恶。所以说神也说我们要一生一世慢慢成圣，慢慢转得更像耶稣。所以我们要带出别人的好，要把他的恶压下去。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被人家看重，都喜欢受到人家的肯定等等。有一位很有钱的大富翁，他请了一个很有名的大厨师来为他做菜。这个大富翁他特别喜欢吃烤鸭，那个大厨师恰巧特别会做烤鸭，所以这个大富翁吃得非常高兴。但是他禁不住就心里面就在纳闷，就在嘀咕，怎么搞每次烤鸭拿上来只有一条腿，还有一条腿跑哪边去了？他就不好意思讲，怕那个大厨师不高兴了。他忍着忍着忍着，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下去了，他就问这个大厨师，怎么搞，为什么鸭子只有一条腿呀？那个大厨师说，哎，鸭子本来就是只有一条腿呀。那时候正好中午，那个他大厨师就往门外窗子外一看，看到有一群鸭子在树荫下休息。他说，你看那些鸭子站在那边不是都是一条腿吗？你们知道鸭子站的时候确实是一条腿站的。所以这个大富翁看了，哎呦，这个小子还会狡辩。所以这大富翁就站起来，就走到窗子口，就这么打了几下，这下子鸭子就惊吓，就开始跑了，就是通通两只腿都出来了。这个大富翁就说，你看这鸭子哪是只有一条腿，明明是两条腿嘛。这大厨师说，主人啊，你下次如果常常多拍手的话，我第二条腿就搬上来给你了。所以说我们要把人家的好带出来，不要把人家的恶带出来，要把人家的恶压下去。我自己要认罪悔改，有的时候我不会这么好，做得很好，老是觉得啊，某某人做得不好，某某人做得不对。这就是我们刚开始很讲的，知识很重要，但是你没有爱心，这个知识是一点用都没有的知识。另外我们要带出人的好，把人的恶压下去呢，我们要心里要想，我们要常常的，而且要甚至于重复多次的用爱心来造就人。昨天我为我的孩子祝福是兴起，我说愿你们福如亚伯拉罕，寿比马土沙拉，愿你们的子孙都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所以我们就以亚伯拉罕来做个例子。你知道亚伯拉罕到了99岁还没有孩子，他只有一个，那是在他80几岁的时候，他实在忍不住了。当他70多岁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说，亚伯拉罕，你的子孙要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内心受到激励，他真是望眼看尽，每次一出门看到天上的星的时候，哇，数都数不来。他还要为他的儿子为他的子孙一个一个命名的时候，他实在是数不过来的时候，他禁不住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多国之父，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名字。神不但如此，因为他本来名字叫亚伯兰，但是神把他名字改名叫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之父。不但如此，把他的太太名字叫撒来改成撒拉，意思是多国之母，让他心里面建造起来，让他心里面打了底，他心里面就一心的盼望，就让他再走了10多年。但是当他到80几岁的时候，实在忍不住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以实玛利。但是当他99岁的时候，神再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 就等于是说三番四次的神来见到他，神又在跟他说你的子孙你的后裔将要这么多，所以他到九十九岁的时候又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撒。那当神跟他这么讲的时候呢，连撒来都在那边偷笑说我已经九十九岁了九十八岁了我怎么可能在生的时候，所以他在那边偷笑，所以他给这个孩子取名字叫以撒，意思就是嬉笑的意思。所以当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心里面受到激励的时候，受到震荡的时候，当我们用爱心来造就人的时候，当我们三番四次的时候用爱心来鼓励人的时候，他从此他做的就不一样，他从此走的路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带孩子也是要这样。昨天这个 Solomon 讲的道我心里面很感动，有一点你们去参加人都知道 Solomon 讲的非常好，他讲了一个重点，就是说他讲说这个我的女儿这个将要尊他为大，要他是他家里面的头等等，也就是这个意思。当你建造他的时候，你他越来越啊与神更亲近的时候，他越来越爱神的时候，他越来越在神里面增长的时候，他就越来越智慧与身量，并神与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就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要在常常要用爱心来造就人，我们不能够动不动就是说你不行你就算了你就拉倒，乃是我们要三番四次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要用爱心来说造就人的话。箴言上面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如金苹果烙在银网子里面，这是我们前个礼拜讲的道。我们也知道金苹果烙在银网子里面那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你要注意到你说这个话是不是真实，说了不真实的话就是造谣，就是撒谎，就是要付代价的。当然我们人讲话都是喜欢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常常一件事情结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个人讲的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说话真实，乃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从自己的方向来讲的。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到，说话是不是有这个必要，当我们在讲话之前我们要先想一想讲这个话有没有需要性，如果讲这个话没有需要性，这就是什么呀，这就叫废话。闲话也是这样，都应该少说，更不要讲一些伤人的话或者是一些饶舌的话等等，但是当说的还是要说。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说话是不是仁慈，我们要造就人我们要讲他好，或者是他有不对的地方我们要讲他不好，但是我们是不是说话有仁慈。有些话虽然是很真实也是必须要讲，可是说出来的时候不但不能造就人，并且呢怎么样叫人家跌倒伤到人。所以雅各耶稣的弟弟他说怎么样，如果你能勒住你的舌头你就可以做一个完全人。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做一个完全人。有一个妇人他邀请很多朋友来他们家 New Year Party， 就是昨天晚上宾客都来了，大家就聊天喝喝东西然后要准备吃饭了，他就跟他的女儿说，他的小女孩说，女儿今天你来为我们做谢饭祷告好不好。他女儿说不要不要不要妈妈我不会我不会啦。他妈妈说没关系你讲嘛，他说我不会啦。他妈妈说没关系女儿就当妈妈平常跟你去讲的你就来讲好。他女儿说好，他女儿就来要谢饭祷告。所以他女儿说 Oh Lord 我为什么会请这么些人来我家里吃饭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虽然讲话讲的实在话或者是我们说的无心的，但是当我们讲不对的时候我们会很大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讲话宁可多说人家的优点 不要说人家的缺点，并且我们要常常来鼓励人家，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刚才我说这是我们2006年我们教会的意向，有没有谁记得我们去年是什么意向？靠主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在前一段时间祷告祷告，神就给我这个意向，说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么我也跟我们同工分享，大家都很阿们这个意向。所以今年我们要开始用爱心来造就人，爱心来造就人要有行动。所以我们今年开始，我们主日学灵灵要教长大成熟。那么上个礼拜我特别就是讲到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也带出了一些长大成熟。另外我们小组查经要查这个哥林多前书。另外我在礼拜二早上我7点钟我会在这里，我要带希伯来书。如果您愿意7点钟来，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我带你们来做一个生命的建造。因为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我们的爱心运作不是靠制度。比如说家里面大概没有什么制度，大概没有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什么，乃是爱心在运作，爱心也有行动。因为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怎么样，爱心没有行动也是死的。那么唯有爱心能造就生命。那么我们感谢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就像你当初赐给我们教会的意象，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主啊，是你要我们用神把爱带进人的里面，把人带进神的里面，就因着有信、有望、有爱，又借着圣灵的光照、神话语的能力，主啊，我们能够造就出长大成熟的生命。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